嗨喽大家好，我是志奇，欢迎回到志奇七七的 podcast， 每周陪你聊聊新闻时事、社会议题或是一些轻松有趣的生活新知。那今天这一集我们要来聊聊的主题是中文输入法。你平常打字的时候都用哪一种输入法呢？根据一份2011年的调查显示，有将近一半的台湾人最常使用的输入法是新注音，第二名的注音输入法也有大约五分之一的人爱用。很明显的，在台湾的输入法市场，注音系列还是占有压倒性的多数。但如果你也是注音输入的使用者，一定都遇过自动选字错误的困扰。要打楚瑜，某种情境呢，却打成宋楚瑜的楚瑜；要打张志奇呢，却变成了制作多少时间的这个志奇，真的是超级烦。不过事实上呢，中文世界可是花了将近百年的时间，才终于找到了今天这套还算方便的注音输入法。而在电脑问世之前，中文打字最大的挑战，就是要怎么样透过打字机打出来。这集我们会先从大家最熟悉的 QWERTY 键盘开始，介绍它是怎么样被发明的，为什么电脑键盘都长这样，中文输入法的演进过程又有多么的艰辛，除了注音输入法以外，还有更好用的替代方案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中文输入法吧。不过在进入今天的节目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你是金庸迷吗？最喜欢哪一部经典小说呢？今年是金庸诞辰的100年，长期出版金庸小说的远流出版公司也将推出一系列的限量商品与活动。首先，远流在催生台湾的第一座金庸博物馆，希望能够号召首批的荣誉侠士，只要赞助10,000元，除了享有免费观展等服务，还能够永久的留名在馆史之中。其次呢，是百年限定精装版的金庸墨迹，从色泽啊、纸张选择到专属印章的复刻，高度还原金庸平时抄写佛经的一笔一画，是兼具收藏性与艺术性的遗作，限时限量不再版，要抢要快。最后，知名作家杨照也在今年出版了30万字的巨著《金庸的武林》，带你重新认识金庸与他的武侠宇宙，绝对是攻略经学的最佳秘籍。那有兴趣的话，现在就点击资讯的连结了解更多的内容，一起成为荣誉侠士，重温金庸笔下的侠义情仇吧。好的，那今天的工商服务时间就到这边，我们就开始进入节目的正题喽。QWERTY 键盘是美国发明家肖尔斯在1868年发明的一种机械打字机的键盘配置。它不只是史上第一个成功量产的键盘配置，就连今天市面上面大多数电脑键盘的配置也都是从它衍生出来的。但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它之所以这样子排列，是因为这样子比较符合人体工学，比较方便打字吗？错，答案正好相反，它其实是故意反人体工学，用来让使用者打字变慢的。因为当时的打字机，我们每打一个字就会有一个击锤敲在纸张上面，如果打字太快，在上一个击锤还没有归位之前就按下下一个字，击锤呢就可能会搅在一起，还打字机故障。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肖尔斯就故意把不会连续使用的按键排在一起，甚至呢还把常用的字母故意放在力量比较弱的手指要负责按的地方。不过照常理来想，这种在硬体限制下出现的配置应该会随着技术提升而被淘汰吧。但为什么到了现代我们还是在用这套打字速度比较慢的配置呢？这题答案可能非常简单哦，那就是因为大家都习惯了。当大家好不容易可以用一种键盘配置流畅打字，如果没有很强的诱因，实在很难让人有动力再去重新练习另外一种键盘配置。而且对于电脑设备的生产商来说，与其冒险去生产一个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去学的新键盘，不如继续生产原本就广大使用群的键盘还比较保险。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到现在QWERTY 依然呢是世界上面最多人使用的键盘配置。不过虽然这样子小小的键盘要容纳26个英文字母完全不成问题，但对于有成千上万个汉字的中文来说呢，其实不管是在100年前或是今天这个时代，西方世界都常常把中文打字机当成嘲笑的对象。1900年旧金山观察家报刊登了一幅嘲讽漫画，画中有一台看起来像是打字机，却大到必须要打通两个房间才放得下的奇怪机器。这台机器呢，上面有5000个按键，必须要有4位手指健壮的键盘手才有办法顺利的打字。还有一个例子哦，是美国饶舌歌手 MC Hammer 在他的 You Can't Touch This 单曲 MV 当中跳的舞，也被说成呢是中文打字机之舞，因为这种舞步很夸张，而且节奏很快，就像是一个人在巨大又复杂的打字机上面拼命的工作。史丹佛大学历史学教授莫雷宁认为呢，这些嘲讽就是因为西方世界觉得中文的文字系统非常的落后。 因为按照西方人的逻辑，打字机应该是按什么就可以打出什么，但中文的汉字实在太多，根本不可能全部塞进去，而没有办法接轨最新科技的中文也就被更容易呢认定为是落后的文字。不过就算是在这样子的时代呢，也还是有一群发明家尝试运用各种创意，试着让中文有办法被打出来。1914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中国留学生周厚坤完成了他的中文打字机的原型机。这台打字机呢，以常用字为核心，把最常用的大概3000个字按照部首啊还有笔画排列刻在一个圆筒上面，只要透过机器上面的这个铜板找到要打的字之后，按一下就能够印到纸上。而这台中文打字机公开之后马上就受到了关注，差点开始量产，可惜最后并没有成功。因为周厚坤的设计跟传统活字印刷不同，只能够印固定的3000个字，但是不同领域的书籍需要用到的汉字差异很大，只有这些根本就不够用。在那之后呢，中文世界又经历了各式各样的打字机，直到1947年中国才终于出现了史上第一台富有键盘的中文打字机。这台由著名作家林语堂所发明的打字机叫做明快打字机，外表看起来就跟一般的西文的这个打字机差不多，但它的原理却复杂不少。用最简化的方式来讲，假如我们要用明快打字机打一个脊椎的椎字，需要按三个按键，第一个按键按目，第二个按键呢按椎，这个时呢，打字机上面的显景框就会跑出8个候选字，只要按下对应的数字键就可以打出椎。就这样子，明快打字机以创新的拼字原理跟实用性很快的就受到了国际媒体的关注，但最后还是因为资金不足等等的原因并没有成功的量产。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明快打字机的拼字以及选字原理就成为了之后电脑时代中文输入法的基本逻辑。那进入电脑时代之后，中文打字机那上千根实体活字杆呢，终于可以被收入记忆体里面，也为中文输入带来了新的转机。现在我们的中文按键上面每个按键都有4个符号，它们各自代表的就是英文、注音、仓颉、大意这4种输入法。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看这些中文输入法各自有什么特点吧。首先在1976年中文电脑之父朱邦富发明了仓颉输入法，成为了中文输入法界的一代霸主。仓颉主要有24个字根，再加上2个特殊键，刚好呢可以对应到键盘上面的26个英文字母。但它的输入原理其实并没有非常的直觉，因为仓颉的某些字根呢是取那个字的一部分。比方说呢，要打牧童童这个字，就必须呢要输入牧月一口，而其中牧一口很直觉，但月呢其实只取外框的这个鸠来拼字。仓颉呢就像这样子用一个个的字根组合成想要打的字，它的优点在于只要使用者熟悉，它就几乎可以完全不用选字。再来1988年台湾人王赞杰发明了大意输入法，他把汉字呢拆解成了40个主要的字根，原理跟仓颉类似，都是利用这些字根来拼凑出想要打的字。例如法律的法在大意里面只要按水土虫就能够打出来。而这个输入法在推出之后呢，也受到了台湾新闻界、司法界等领域的广泛使用，攻占了键盘按键右下角的位置。而至于还有另外一种比较小众但支持者很爱用的字形输入法，叫做无虾米。概念上面来看，它一样呢是用拼凑字形的逻辑来输入，但神奇的是你需要用键盘左上角的英文来对应各种字根的字音或者是字形。比方说呢，打哈哈笑的哈就只要输入 OAO， 也就是纯看字根的字形。但是呢，在打粉红色的粉时呢，它的字根哦，米八刀就是依照字根的读音输入 MBD。你平常没有在用的人呢，应该是会听不太懂，觉得问号。但只要熟练的话呢，无虾米可以打得超快，所以到现在它还是有一群死忠的支持者。不过话说回来，从使用频率来看呢，刚刚说的这3种字形输入法似乎都远远不及注音输入法。虽然说现在注音系列有压倒性的市占率，但对于早期的电脑使用者来说，注音可能不会是第一首选。最开始的注音输入法俗称为波半，是用拼音的方式输入，所以只要打一个字，我们就必须从很多的同音字里面找到你真正要用的那一个。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应该都知道，这真的是超考验使用者的耐心。而且用字音来打字呢，还可能会有其他的问题，因为中文人口组成复杂，各地都有乡音，明明是同一个字，不同地方的人念法可能都不太一样，所以设计跟使用都更加的困难。不过后来微软呢又推出了能够自动选字的新注音，并且不断的改进选字的精准度，让这些选字的问题已经好转了很多。而年轻一辈的台湾人也比较没有相应的问题，所以只要是有学过注音符号的人，几乎都不太需要学习就能够轻松的使用注音输入法。而这样超低的学习门槛也让注音输入法称霸了台湾人的键盘。 节目的最后也想来聊聊我们制作这集的想法。我们今天之所以会做这个主题哦，就是因为企划在用新注音输入法的时候，明明想要输入身处于某种状态的处于，系统呢却一直跑出政治人物宋楚瑜的处于，让他觉得非常的问号。明明前者的使用频率应该比较高，但为什么新注音每次都要选宋楚瑜呢？这个选字逻辑真的让他疑惑很久。那虽然研究到最后我们还是不知道新注音偏爱宋楚瑜的原因，但是在搜集资料的过程当中，我们了解到了中文人口在西方所建立的硬体标准之下经历了多少的努力跟失败，才终于得到了现在这个还算 OK 的输入法，所以让我们在选字的时候好像比较能够体谅，心情也就比较没有那么烦躁了。不过在另外一方面，虽然中文世界在适应西方标准的时候发挥了非常多有趣的创意，但是当我们终于成功的把中文整合到电脑世界之后，那些标准化的中文输入系统就好像反而限制了我们造字的创意。过往许多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常常会实验性的来造字来表达某种新的概念，比方说以前中文里面并没有女部的她这个字呢，是在近代以来为了要对应英文的 she 才由作家们创造出来的，但是在电脑时代我们就只能够打出字库里面有字，这样子会不会在某种程度上面反而限制了我们对语言表现的想象力呢？那如果你对这个问题刚好有什么想法，也欢迎你留言跟我们分享哦。好的，那我们今天关于中文输入法的介绍就先到这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按下最终的订阅，如果是对于这集中文输入法的内容，对我们 Podcast 节目或是我个人有任何的疑问跟回馈，也都非常的欢迎你在 Apple Podcast 留下五星留言呢。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就下集再见喽。